大家平安。刚才四位分享都很感动啊，都好像有一条线，都是集中在神好像很想寻找我们，神很想等候我们回转啊，所以里面的分享都很感动啊。到底这一章经文它一直发展的时候，它的线是怎么让我们去理解呢？前面两章都是审判，很重的审判。亚摩西蒙召去传递这个神的信息的过程，他就宣布很多很多的审判，对列国一个一个国家哈，从以色列东北角讲到以色列的西南，然后呢就回到以色列的那个总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线，不停的去讲列国哈。那讲的过程，以色列人起初听应该是蛮开心的，对审判这个，对审判那个，最后说也审判你哈，那轮到我了，而且审判的内容是最多的。来到这一章呢，整个就是集中集讲以色列，哇！所以当我们听到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很留意，很留意，神还没有把话讲完，他最后要说的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从神的家开始。对，原来最大的一个审判是神要审判他的儿女，神要审判他的教会。对，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有没有偏离呢？有没有偏离？我们承受的是最多的祝福，我们承受是最大的拣选。那所以神有一个对我们蛮高的要求的，对，好像他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很高的要求。那以色列人呢？一不听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是最惨的，是最辛苦的，对，是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大屠杀，一连串的事情。所以今天读这一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对我们很大的提醒，那个提醒是什么？也不是神的审判，最终不是审判，他在传递一件事情，他在传递上帝的心事。我们的神的心事是什么？对，所以今天我去分享这章的时候， 我给他题目是上帝的心事，他里面的心很想跟我们去分享他的心，他的想法，他的期待。第一大段，先知他领受了，他明白神的心事，所以呢，第一大段是一到八节，先知释放神的心事，先知要把神的心跟我们去说，跟当时的百姓去说，整章经文表面是审判审判审判，那这不是神的终极目标。神很想分享些什么呢？第一节开始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家的观念，你们的全家。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包括后面出现的宫殿，包括家，家宅，房屋，都是同一个意思。到底我们去经营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想经营自己的家嘛，是不是？我去经营我的家，我去经营我的家族，我去经营我的那个房屋，我去经营我的经济，我经营这一切东西，到底这一切东西的经营谁发动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是我，对不对？这是我的家，所以我要经营，我要做这个做那一个。可是经文一开始说，以色列，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所以他开宗明义就讲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以为我们的家庭是自己经营的吗？不是，是靠神，是靠神才能够经营我的家，是要靠神才能够把我的家从埃及地领出来。对，所以神一开始就讲出这个蛮重要的，所以神是帮我的，他是我的帮助者，他是我的救赎主。可是经文 很矛盾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哎呀，你不是那个救我的吗？你现在成为那个攻击我的话。攻击原来的意思是敌对，神本来是帮我的，救赎我的，他现在变成是跟我敌对的那一个。经文第一节是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不理解， 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也觉得神不可能攻击我们，神不可能，所以先知才要跟他们说，第一句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你的对手是谁，神现在在攻击你们，神现在站立在你们的对面，他成为你的敌挡者、敌对者。对，那这句话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开启。到底我所认识的神是什么？我所认识的神是什么？为什么神会从救赎者变成是抵挡我的那一位、攻击我的那一位、审判我的那一位？事情为什么会搞到这样？第二节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形容，认识本身的意思是拣选。神说，在列国当中那么多的民族，我只拣选你们一族，要从你们一族再把救恩传出去，这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对不对？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觉得，对啊，我们是被拣选的。以色列人一直以来引以为荣的是什么？他们是选民。对啊，我们从十八岁以后都引以为荣，我都可以投票了，我也是选民。那是另外一种意义。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全天下里面唯一一个被拣选的民族。对，他们跟其他人最不一样的地方，不光是有选民，他们有圣经，他们有律法书，对不对？他们有亚伯兰成为他们的祖先，这一切他们觉得是我们就是不一样。你们外邦人跟我们不一样，外邦人被创造就是要成为地狱的材料，预备来烧的，我们以色列人就不一样，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这边他们那 用在我们现在会不会有这种观念？或多或少都有，我是得救的，你们就不一样，对不对？赶快来信，信就很开心了，不信我们觉得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你们这些不信的外邦人。我们不知不觉都有这种观念，觉得自己好像比较高人一等，比较优越，比较超然的感觉。我们忘记了我们一切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一切恩典。那所以我蛮喜欢刚才一些弟兄的分享，原来我再多都只有五十分，我必须要透过太太的另外的五十分。光明，你的话已经被录音了。那到底我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是怎么样？神说我认识你，我拣选你，我把你从埃及救赎出来，所以全部都是恩典。就在这个恩典当中，现在变成什么？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哇，第一、第二节带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哦。救你，现在我变成是跟你敌对的；我拣选你，现在我变成是追讨你的。对，那两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落差？整个落差的原因是人第一段忘记了那个救赎。神要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那这个话本来他们该知道，现在是忘记了。好像忘记了整个救赎，整个恩典，他们忘恩，他们忘记神的救赎。不光是如此啊，神说我从万人中只认识你们，只拣选你们，可是现在我要追讨你们的罪孽，等于他们背约，他们违背了神的约，忘记了神的救赎。所以然后呢，前面那一章讲到他们去拜，他们委身在偶像崇拜当中，对，这就是神要追讨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很急的去思想，原来现在神对以色列人说，救你的主与你为敌，救你的主与你为敌。哇，这句话对我们来讲会不会很震撼？救我的神现在与我为敌啊，对啊。那这个观念可以带动我们怎么去成长呢？神，我们说这是上帝的心系嘛，所以神在释放这个东西，我从前救你，现在我与你为敌。那神的目的是什么？对啊，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精神错乱呢？你到底是中的还是尖的？你是白脸还是黑脸？神说都不是，我在变脸。 我说变脸，那为什么神要变脸？他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做父母的，我要去带小孩的话，我为什么会变脸？我变脸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是想很想小孩明白我心中的想法。为什么我本来是好好的，我很开心，可是我一下子想就变得生气呢？对，如果神是不正常的，那我就不用解释咯，他喜欢变就变嘛。如果他是正常的话，他变一定有原因啊。他的原因就是想我们做孩子的了解他的心，想我们做孩子的不要继续在罪里面忘记了那个救恩，忘记了他的拣选。拣选本来是很尊贵的，那回去有罪孽拜偶像，就是等于我拒绝了那个拣选嘛。拣选是分别为圣啊，对不对？我不分别出来，我回头路，那我当然就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原来救我的神现在成为与我为敌的那一位，我就要去思想，我要去思想什么？我要思想为什么？我要思想为什么？通常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一定有两个角度嘛。我跟对方有冲突，我觉得思想一个角度是对方的问题，另外一个角度是我的问题。两个角度去思想，对不对？如果有信仰的话，就是第三个角度去思想，神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对啊，像阿周来到我们这边学房，他就要去思想，神你为什么带我来学房？他说，从前是走旷野，现在还可能在走旷野，奉主的名祝福你，学房不是旷野。对，当我们来到这边呢，我们不是走进旷野当中，对，我们是离开旷野。就算我还在一些旷野的路上，我已经进到沙漠里面的绿洲了，对不对？去到以林了，有水泉的地方，那这是神带领我们的。我如果遇到一件事情，我必须去问一个问题，我的对手是谁？我的对手是谁？在婚姻里面，我们常常都有一个蛮大的问题的。那婚姻里面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沟通这个问题呢，会解决吗？这个问题其实无解的，真的，这个问题是无解的。除非我知道我的对手是神，然后我就开始去从圣经里面去看，原来我的配偶是我的帮助者。除非往这个方向去走，否则我去找谁对谁错，去找这个东西，永远都找不到出路，没办法去分辨谁对谁错。你来找我也没用，因为你家里面的那本经跟我家里面那本经是不一样的，个人的国家自己救，唯有神可以救我们，是不是？所以除非我整个观念是我知道，我的对手不是我的配偶，我的对手是神。对啊，神你现在让我进入这个婚姻当中，我要去学什么功课？好，讲到婚姻又比较敏感。好，讲到你跟同学关系，来到学房，那 我来到学房，有新同学，有旧同学，是不是？我怎么去相处？怎么去相处？怎么走在一起？以及我可以生命成长。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神说我跟以色列人，二人可以说是神跟以色列人，对不对？神说我跟你们如果没有同心，怎么样同行？同心是讲到一个约定，我没有约定，我当然很难同行啊。你想去这一边，我想去那一边，好，除非我们一起去约定。待会晨祷结束之后，我们约定去吃早餐，哎，我就有一个目标了，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约定，我就可以同行了，对不对？二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我跟我的配偶，除非有一个约定，我们的家要尊荣神。我除非有一个约定，就是我们要定义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喜乐的家，有盼望的家，有温度的家。好，当这个约定来到的时候，夫妻里面就帮助我们蛮多约定的，对啊，很多一个一个的约定。那这些约定来了，我就知道我要走的方向。那这个约定一气够不够？又不够。 所以他要不停坚定盟约，他要，所以我们去夫妻营去一期不够，要去几期？对，两期不够，要去三期。我跟西姆应该去了二十期，对啊，啊不够，所以我们十六号再去教牧夫妻营，再去维修一下。啊，周也是去了，对不对？你也没这期？
啊。
哦，好啊，好。那所以这个东西是，原来我必须同心，我必须有一个约，这个约必须不停重新坚定盟约，我才能够走下去。否则走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那这个本身就是存在的，本身就是存在的。两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想法。是不是？那所以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去同心呢？好，我走进那个约定里面。这个约是什么？我们一起与神有约。当我这样走的时候，我就可以同心了。那当我这样走的时候，我就会走进盟约当中。当我跟同学也是学习，有一个约，就是在学房一同成长，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约，我们珍惜彼此相爱。是不是这种约，它就带动我们成为可以同心同行的人，整个根基就是与神同行。那所以当每一次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就去想这个东西，我跟这个人有冲突，好，到底我的对手是谁，他的对手是谁。对，那原来他的对手是神，我的对手也是神，我们不是彼此对方的对手。好了，你说对方就是有一些东西不对啊，那你管他对还是不对，我只管一件事情，我有没有 跟我的对手相遇的过程里面，他跟我说，乖，你做得很好，我现在不是你的对手，我现在成为你的救赎主。所以我们要抓住那个角色，抓住那个身份。那所以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什么？我的对手是神，一个过程是我有罪，我有错，我有问题。 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该认的罪是什么，我该回转的是什么，我该改变的是什么态度，什么思想。这是一个，如果我在罪里面去学的，我的对手是神。第二个，如果我不是在罪里面，是对方，是人，是别的问题，他们犯罪，以及我是受害者，我也可以同样问一个问题，我的对手是神，我该学什么功课。对，所以原来 都一样，无论是在罪里面，我的对手是神，或是说我不是在罪里面，我的对手也一样是神，一样是他。我只要问对问题，我要问对问题，就是我该学什么，我该改什么。对，原来我里面有一些心思意念里面的中计了，很容易有苦毒的，人都很容易的，只要我对你很好，可是你对我不好，我里面就会开始产生不舒服，对不对？开始产生愤怒，然后慢慢我跟别人之间中间就隔了一道墙，我就开始判断对方是坏人，因为我不可能判断我是坏人，对不对？所以我一定是判断你是坏人。对，那我是，那谁是受害者？我是受害者，所以你呢？你就是那个逼迫我的，对不对？那我是忠的，那你呢？你是奸的，对不对？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不知不觉，为什么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之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因为我们都很熟悉这些思想观念了。谁叫你的？谁叫你有冲突的时候就开始要分中间，是非对错？不知不觉很多东西，我不是说我不去分是非对错，我的是非对错是应该以圣经做观念做标准，我是有是非观念的。那这种是非是神给的，不是分别善恶树那一种。对，真正神给的是关系的建立、重建、修复。如果是属地的观念，它会带来关系的分裂、拦阻、 啊、破坏。但是原来整个对手是神呢，整个对手是神。我怎么去回到一个我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成长观念呢？来到学房，在家庭也好，在学房也好，在教会也好，我们最重要学的一个观念，我的对手是神。那我就会想得清楚了，我整个成长速度就会很快，我不会停留在、好像跟人相处的一个问题上面。对，所以这是蛮大的一个突破性的观念，我的对手是神。然后呢，他就有七组的问句。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西己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哮状西己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一直在讲，你留意哦，他讲的东西都跟他的经验有密切关系，因为他是牧人，他也是种啊做桑树的，对，他是啊耕种的，所以他。对于这些蒲了的这些东西，他对于西己在林中觅食的东西，他的比喻都是这些。所以你留意先知讲的话，都是跟他的生活经验有关，要不然就是跟听的人有关。啊、以前刘竹春牧师为我发过先知预言、啊、他就讲到，我看见你好像赶鸭子一样，你带着一群鸭子在后面走。我都以为他是从农村出来我说我没有赶过鸭子啊所以这不是我的经验，是你的经验可是这要解读了，对不对？要解读先知发这个先知预言，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对、啊、他讲的时候是他的经验、啊、他的经验。好像那个乔纳也为台湾发过预言嘛，他说我看见那个海洋上面有忽蓝忽绿的那个海水，然后他就好像说，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忽蓝忽绿可能是海水污染还是什么什么，可是台湾人一听就知道吧，对对，忽蓝忽绿，所以文化背景是解读先知预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啊，不一定是同一个解读方法。总之亚摩西他的经验是一个农业的经验，是一个畜牧的经验，所以他用这些比喻来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他说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边是重视先知恩赐的教会常常会举的例子、啊、神如果不透过先知就一无所行，关键点是神透过先知想说什么。二人若不同心，如果是神跟以色列的话，他是一个不同心，很难同心。那现在如果是神跟亚摩西的话，有没有同心？有，神对亚摩西有一个约，亚摩西说我愿意遵守这个约，成为你的仆人，所以他就可以同心了。神透过亚摩西的同行，神就拣选他成为先知。然后呢，神若不把奥秘是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为什么要指示先知呢？因为神乐意讲话，他寻找能够愿意听的人，就把话传递给他，传递给他，然后就释放那个信息给那一个世代，目的是要叫人回转，这是一个最终的目的，神讲话的最终目的。今天说上帝的心事，是他很想讲话，教会有没有听？他很想讲话，我们有没有听？他很想讲话，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没有听。对，那这是蛮重要的。我们期待神讲话，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听。我们期待我们连我们的小孩子都可以听，对，都可以听。啊、这个上个礼拜是我们儿童教会帮小朋友是圣灵充满，对不对、啊、教导这些孩子去听神的声音，让他们圣灵充满，孩子都变得很专注，都很专注，都会越多充满越多改变他们，小孩都可以的，都可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要培养一个能听的生命，能听的家庭，能听的教会、啊、慢慢能听的社会，对，整个社会先知的声音很重要。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讲的先知释放神的心事，第二大段先知宣告神的审判，里面都很清楚，都是讲到你们如果能救回来的都是什么， 都是那一些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么样从西吉口中抢回两条羊腿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墙角和那个床榻上的时候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等于他们面对很严重的审判能够救回来只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神一直在讲而且神邀请一个很特别的他邀请谁来做见证人以色列人要被审判呢他邀请敌人他邀请腓力士人他邀请埃及人来做见证人这是蛮讽刺的神是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神现在神邀请埃及人你来看我现在审判以色列人所以是蛮可悲的一件事情神到底要让我们的生命做些什么示范他不要我们做一个被审判的示范他要我们过一个回转的示范他要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示范他要我们学信任他的示范很重要回到那个约跟神同心神为什么要同心因为他很想跟我们说话他很想启示我们不听他只能够启示给谁先知他只能够启示给先知如果我都听的话根本不需要先知根本不需要对那所以这个世代是不听所以才需要先知更多先知那先知又有他另外一种功能我们是另外一个分享那是我们神在这边讲到一个上帝的心系我们要强调的是我如何明白上帝的心我如何理解他的管教我如何学习原来我的对手是神不是别的事情不是也不是别的人那整个成长就很快速前进那如何信任神他很重要我们昨天不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例子看见我们真的是值得信任神吗昨天陈导小玉就上课的时候小玉出来抽签嘛抽签我们临场要有一些人要做分配工作嘛你有没有留意抽到都是几年级的抽的时候我蛮紧张的我比你们都紧张我很怕抽到一年级的我怕你们来到还没习惯还没熟悉这个环境就抽到了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就不来了不来不会了因为你都在约当中你跑不掉的所以我里面的啊主啊你帮助我们抽的时候不要抽到一年级的哎，所以全部都是二年级除了玉兰可是玉兰呢被抽中也没问题因为他在教会也蛮多服侍的经验所以这是对的这是有神所以你看哦你看神是不是很特别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神叫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我们抽同学昨天抽了几位啊八位还是多少蛮多的蛮多抽了那么多只有一个一年级啊对不对这个一年级里面他抽中玉兰跟抽中新娃我都觉得放心因为你们都在教会服侍对不对应该都跑不掉的那其他的呢先来享受一下嘛对先过一些好日子慢慢再看嘛所以到底我对神有没有一个信任我有没有去跟神祷告主啊求你帮我了解你的心事让我成为你的朋友我很想跟你同心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请你对我说话因为我答应你你说了我会跟从这才是重要如果我听到神说了我听到可是说你说你的 我做我的神也会说的没趣没有意思对所以这是一张经文这张经文在启动上帝的心他很想把约给我们把祝福给我们把他的心事给我们他对这个世代的计划给我们以及我们可以站在台湾这个地方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所以这张看起来很沉重事实上他是 更有另外一种分量就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巴不得我们都可以摸到这份的祝福成为神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今天